川普司法部长提名人塞申斯在任命听证会上为自己的人权记录辩护，称自己了解美国黑人投票权的痛苦历史。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其女婿库什纳来担任总统高级顾问，民主党议员要求对这一提名进行审查。
俄罗斯驳斥美国关于干预总统大选的指称，并且表示美国威胁对俄制裁的动议只会进一步伤害两国关系。中国时间1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开始对多位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内阁人选举行确认听证会。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杰夫·塞申斯是司法部长的人选，他的提名受到争议。塞申斯是一系列听证会的第一人，星期三将继续进行听证。周二，塞申斯在听证会上为自己在民权方面的记录进行了辩护。他表示自己理解非洲裔美国人争取选举权利经历的曲折的历史。他向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保证，未来将领导司法部积极落实美国的选举法，不受阻碍，不受歧视，确保选举程序的完整性。塞申斯说，作为一个南方人，他看到过歧视，他知道那是错误的，因此需要做得更好。在国会的听证室内，有几名抗议者数次高声地表达反对，但是他们被警察带出了现场。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安排他的女婿加里德·库什纳担任总统高级顾问。一批民主党议员要求司法部和负责操守的官员对这一提名进行审查，了解是否存在违反反裙带关系法和利益冲突的问题。库什纳的律师表示，库什纳准备把全部的国外资产、风投公司的股份和纽约的办公楼都剥离出去。他还将辞去自己在库什纳公司中担任的所有主管职务和报纸《纽约观察家》出版人的职务，然后才会到白宫工作。1967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够任命自己的家庭成员在该官员工作的同一部门任职。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1月20号宣誓就职以后，他的过渡团队将立即行使权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保证将成为全体人民的总统，他说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美国民主的注释之一就是权力从一名三军统帅的手里和平过渡到另一名统帅的手里。川普在总统大选获胜后前往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个人都誓言要展开合作。
我们现在希望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你成功，因为如果你获得了成功，这个国家就获得了成功。
总统先生，能够与你在一起是莫大的荣幸，我期望在未来与你进行更多的合作。
即将上任与卸任的两个政府的过渡阶段充满挑战性，而且复杂繁琐。不过，川普照样前往全国各地展开他的答谢之旅。
有人说，作为总统不应当召集集会，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
川普在挑选内阁候选人时也打破了传统，他提名华盛顿的圈外人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提名前高盛集团高管史蒂芬·努钦为财政部长。川普以其典型的作风不断发推文，言辞抨击他的批评者，热烈赞扬其他一些人，比如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尽管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俄罗斯发动了黑客攻击，试图干扰2016年的大选。虽然过渡程序有些不可预测，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将为内阁候选人的确认举行听证，但专家们说，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为本月晚些时候走马上任做好了准备。
当然，我们看到这位当选总统做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不过，总的来说，在政府内阁人选的提名方面，我们做得还不错。但这不是成功的衡量标准。当选总统川普需要他的团队在宣誓就任仪式那一天各就各位，整装待发，做好准备。
在下一任美国总统即将宣誓就职的日子里，首都华盛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美国之音切尔内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开始对川普内阁成员的提名召开听证会，今天的两场听证会分别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司法部长候选人塞申斯参议员进行询问，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对国土安全部长的候选人凯利来进行询问。相比之下，塞申斯的听证会更多的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今天在演播室，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要来为大家进行分析。小夏你好。
庭长你好。
我们知道美国的媒体从今天上午9:30听证会开始啊，就开始持续的报道对塞申斯的这场听证会。为什么他的任命受到了如此高度的关注？那么重要的看点在哪里？
有几个关键的看点。第一个是塞申斯是这个参议院中最早出来支持川普的，跟川普关系可以说个人关系相当好。我曾经采访过他，而且是大家要看美国之音的话，也可以在我美国之音的脸书上，7月份开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能够看到他现场就通过脸书直播给我们中国观众直播了一段。那么这很重要的这一点是，当时参议院支持他的人并不多，而塞申斯他我们都知道阿拉巴马来的，他是一个南方人。南方人什么特点呢？南方人的那个南方的各种，因为他是奴隶制的传统吧，种族主义情况非常严重。那么他当年在1980年代，他曾经说是提名他当联邦法官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任命就被受到很多质疑，就关键说他是有种族主义嫌疑什么等等等等。后来他当了阿拉巴马司法部长，但在他当司法部长过程中呢，他其实是对很多种族主义者进行了这个起诉啊等等等等，所以他的记录呢，两边都可以有，这边记录也有那边记录。但是就现在呢，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这么高关注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过去2年，特别是2014年福格森事件以后吧，美国的种族关系日益紧张，而且冲突非常厉害。那么这中间就有警察跟少数族裔，特别跟黑人群体中的冲突很厉害。那么司法部在这个中间是怎么站，是极为关键的。你是就更多的去针对警察起诉警察呢，还是更多的跟警察站在一起，就起诉一些捣乱的人，这他们看的犯罪分子呢？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为什么今天就会出现有一些人抗议。其实抗议的主要点呢，就是都在说他是这个有种族上有拉偏架的嫌疑。那么这是我们以后要认真观看的。不过我自己认为，在目前看来呢，他在参议院的他的那个职位应该是能够得到通过的。
塞申斯今天在听证会上表示，在对这个希拉里电邮事件的调查的过程当中，他会采取回避的姿态，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另外一个，因为希拉里克林顿的那个电邮门事件啊，现在还在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调查，因为这且查好长时间。而联邦调查局调查完之后，如果有什么证据或者是有什么违法证据呢，是要提交司法部，司法部决定是否起诉。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塞申斯在很早的时候，当他是这个参议院那个司法委员会的委员的时候，他也提出，他说这个要对克林顿进行起诉。那么今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就是有一个参议员就问说，你在很多川普的这个大会上，你有没有喊过将他关起来这个口号？他说我没有。后来想一下说，那个环境有时候很难说，我觉得我没有。所以这个呢，就他上来之后会不会因为他是川普的长期支持者，而且他预先设定了他要将克林顿关起来的立场的时候呢，影响了整个司法程序。所以他今天自己专门说，如果是碰到克林顿案件到他手里，他要回避。
小夏，接下来还有哪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参议院的听证我们需要关注的？
星期三的大厅，对，应该说是中国时间是今天了。那星期三的是那个国务卿提名人蒂里森的提名听证，光是这么个听证要进行2天，那个这很说明问题，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个未知数，谁都不知道他到底他的外交上各种政策是在哪一边，所以这个会有很好看。那么另外呢，明天还有中国人很熟悉的赵小兰，另外呢，还有新的这个联邦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这个参议员 Papio， 所以呢，明天或者是星期三，今天中国凌晨会有非常非常激烈的听证。
所以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美国之音》明天的节目。
明天我继续上来跟大家谈，因为这个我今天就等于是他们就说粘在电视机前面没有动，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中间，
这对于未来这个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运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几天啊。
对，
好的，谢谢小夏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俄罗斯否认美国情报部门对俄罗斯提出的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帮助川普获胜的指称。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不知道根据什么数据做出了毫无根据的指控。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一为情报部门的报告进行辩护，他说情报部门表达高度的自信，显示他们的证据非常的全面。这份报告没有评估电邮泄露对于大选结果有没有影响。
俄罗斯星期二批评了美国针对俄罗斯官员的制裁，称此举是进一步恶化两国的关系。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的期间与美国关系僵化感到遗憾，希望两国关系在未来向乐观方向发展。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包括俄罗斯调查部门最高官员在内的五名俄罗斯官员。美国国务院称他们为臭名昭著的人权侵犯者。目前名单上的44个人不得进入美国，其在美资产也将被冻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星期二晚间向美国人民发表被白宫称作向前看的告别演说。白宫高级顾问贾勒特星期一对记者说，这个演说将概括奥巴马在过去8年中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要鼓励民众参与民主，为民主而努力。奥巴马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的麦克考米克广场的湖滨会议中心发表这次演说。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于美国东岸时间1月10号的晚上9点，那么也就是北京时间1月11号的早上10点，在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说。奥巴马将回顾8年执政的成绩，并且向美国民众致谢。美国总统离任讲话是自1796年以来的传统。美国之音届时将进行实况转播，欢迎通过卫星电视收看。美国之音的网站、脸书网页以及 YouTube 网页上也将同时进行直播，敬请到时收看。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笑谈，希望在卸任之后给音乐公司工作。这回 Spotify 公司开启了一个个案，是来给奥巴马量身打造的职位。这个取单总裁的职位要求包括至少8年治理一个大国的经验和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职位介绍中表示，你要熟悉 Spotify 的平台，曾经在联邦层面来制定清单。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丹尼尔·艾科在自己的推特上还幽默回应，向奥巴马推荐了这份工作。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分别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以及美国海军学院发表了外交政策的演说。克里敦促中国在遏制朝鲜核扩散的问题上能够有更多的作为。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介绍详细情况。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再过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国务卿克里就即将卸任了，他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在美中关系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美国国务卿克里建议川普政府继续有效地和中国政府合作，并且通过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来增加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国务卿克里也以更加强硬的语气来敦促中国在遏制朝鲜核扩散的方面呢，可以做得更多。他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呢扮演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他说中国是朝鲜重要的经济来源，例如每辆进入朝鲜的卡车呢都先在中国加了油，而中国也购买了朝鲜大量的燃料。此外，中国也帮助了朝鲜来发展金融系统，因此中国绝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 那么克里国务卿也表示，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绝对不接受朝鲜是核子国家。他也希望呢下任政府能够继续和美国的传统盟友，包括了日本、韩国，另外呢也和中国继续密切合作，让朝鲜迈向非核化这个问题呢能够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呢，被川普政府任命为下任国务卿的蒂勒森明天将出席任命听证会。那么预计呢克里在听证会之前也将和蒂勒森见面，尽管最后时间见面的时间地点细节还没有最后敲定。林森，
我们知道国务卿克里呢在他的演讲当中啊，也为过去几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辩护。那么包括呢成功的和许多国家呢达成了协议来解决伊朗这个核问题。那么克里对于其他的亚太地区的问题，比如说尤其是南中国海的争端，有什么样的表述？
克里强调，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填海造地是存有很大的分歧的。但是呢，美国并没有让这项分歧影响了美中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美国一再强调，也坚持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还有有争端各方来和平解决争议。那么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克里呢，他如何描述美国如何在众多的外交任务上面同时完成这些艰难的任务。
关于南中国海，我们一直在强调维护自由航行的权利，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在东盟起领头作用，以明确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关于朝鲜，我们牵头在联合国通过了三项决议，以此向金正恩施压，让他改变行为。
美中关系全面复杂，过去一年也就是2016年，美国认为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当然这也包括了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密切合作。克里开玩笑地说呢，原本要各方都认为不看好他能够达成这个不可能任务，也就是说服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和美国合作，但是呢他还是做到了。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1月20日，几十万的访客将云集华盛顿来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大典。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店等各个商家正在为人潮的到来做好准备。众议院通过了对使用脸书或者潜望镜直播会场情况的议员进行罚款的规则，民主党人对此表示不满，称这个规则会引起两党的交锋。电商的迅速发展逐渐压缩实体经济的市场份额，多家百年老店，也就是美国的连锁百货商店呢，相继的宣布大批的关闭门店。那么除了电商之外，在其中受益的还有网络租赁平台。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好，欢迎回来，带您关注刚才与您一起关注的重点新闻。川普司法部长的提名人塞申斯在任命听证会上为自己的人权记录辩护，称自己了解美国黑人投票权的痛苦的历史。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其女婿库什纳担任总统的高级顾问，民主党的议员要求对这一提名进行审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晚上向美国人民发表告别演说，将概括过去八年中取得的成就，鼓励民众参与民主，为民主而努力。
将近200名退役的军官致信给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要求不要恢复使用酷刑。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我们来关注呢，这封信有176名来自各兵种的退役军官联名签署，那么署名当中有2名是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指挥官和领导过击毙本拉登突袭任务的特别行动指挥官威廉·麦克雷文上将。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说，他喜欢水刑，作为总统他会恢复许多要比水刑更厉害的刑法。那么这些官员就表示酷刑违反了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这封信说，从里根总统政府一直到现在，反对酷刑一直是坚定的，不分党派的。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的五角大楼有一个委员会，聚集了科技界最顶尖的精英，帮助提高军队的实力。这些精英人士说，他们愿意继续为川普政府效力。
1月20日，几十万的访客将云集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川普的总统就职大典。除了目睹川普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宣誓就职外，很多人还计划观看或者参加就职庆典游行和各种舞会等活动。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等等各个商家正在为人潮的到来做好准备。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豪华客房到川普纪念品，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川普支持者。虽然一些旅店仍有客房，但是华盛顿最顶级和最昂贵的酒店四季酒店的房间已经订满。这家酒店为就职大典特别提高了价位，总统套间每夜$16,000。在就职大典周，客人至少必须订4个晚上，总账单高达$64,000。
要付得起起价$2,000，至少住4晚的房间，你就必须要有一定档次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顾客有的来自政治党派，有的来自商界，我们还有来自银行界的顾客，真的是来自各行各业。
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好莱坞名流。在奥巴马的2次就职大典期间，好莱坞众星云集华盛顿。川普就职大典的多数客人将来自支持这位当选总统的州，不过也有少数国际来客。
我们为客人备有暖手宝、帽子等等，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方便。
这家酒店还为每个房间提供每日礼品，最精致的包括这个皮革文具盒，上面凸印着24K 金的总统印玺标志。虽然一些就职大典的客人受到重礼，但其他的访客则自费购买廉价的纪念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商店经理预计川普产品将在就职大典周热销，最火的产品是川普棒球帽。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基本上说这种棒球帽卖得特火，在货架上根本就留不住。
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些大学生就买了这样的帽子，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认为他有一些好的资质，我也知道他有一些坏的资质，跟人们有很多分歧，但我认为就他的经济资历来说，身为商人，他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多贡献，可以为经济做很多贡献。
在这家商店里谈论政治的不止他一人，选举过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不停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共和党人进来后基本上就是谈经济问题，而民主党人来了会专找问题来说，谈论如果他们砍了奥巴马医保会怎样等等的新闻话题。
虽然民主党重镇华盛顿的本地人不愿看到川普入主白宫，但参加就职大典活动的外地支持者们可能会兴奋地把明信片寄回家乡，庆祝他们选中的总统正式就职。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二表示，国会共和党人的目标是同时取代并废除奥巴马健保法案。他对记者说，他们将通过立法、监管等所有能够使用的工具来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健保，从而拯救人民于混乱的局面。瑞安议长希望本周五启动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健保法案的程序。墨西哥新任外交部长路易斯·彼得·加赖星期二说，墨西哥不会支付修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保证在美墨边界为阻挡非法移民的隔离墙的费用。他说，不论是最惠的贸易协议还是最佳的投资和支持，都不能成为理由可以在如此程度上损害墨西哥的尊严。上周五，川普曾经表示，日后墨西哥会偿还美国建立隔离墙的费用。
当选总统川普将于星期三在纽约召开自去年七月以来的首次记者会。他在未来总统任职期间将如何避免利益冲突，将是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川普大选获胜后的两个月来，他表示要解散川普基金会，并保证在他的任职期间，遍布全球的川普商业帝国不再签订任何新协议。不过，川普没有表示要卖掉他的公司股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二投票决定，由于美国公司受到中国倾销洗衣机的危害，美国向中国产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 52.5% 的高额关税。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间在芝加哥举行告别演讲的免费门票在 eBay 和 Craigslist 上已经被炒到了$5000一张，人们十分期待亲临现场，直到星期六早上仍有几千人冒着零下的严寒天气排队等候白宫免费发放的入场券。预计奥巴马星期二下午将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对使用脸书或者是潜望镜直播会场情况的议员进行惩罚的规则之后，民主党人对共和党领导层发出警告说，这个规则会引起两党的交锋。这项新的规则针对的是去年民主党人对外界直播众议员静坐要求表决控枪决议的做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基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这是去年夏天的一刻，显然国会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步伐。民主党人罔顾规则，当共和党人关掉正拍摄示威的摄像头时，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拿出手机进行直播。
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看到众议院会场的情形，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的重要一笔。
领导第115届国会的共和党人显然不希望这一幕再次发生。根据众议院的规定，在会场内不能使用电子设备。在现在新的规定下，罚金高达$2500。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这个改变是为了让议员们能专心为人民工作。但是领导上个夏天静坐抗议的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约翰·路易斯说，罚款违反了言论自由权。
No Congress, nobody, no committee.
没有任何国会、机构或者委员会有权利告诉我们不能站起来表达我们的声音。面对权力说出真相，我们有提出异议的权利，我们有权利为争取正确的事情而抗议。
随着美国人对于政府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年轻选民越来越趋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国会必须找到折中方案。
社交媒体如此重要和普遍，但是国会竟然不珍惜并使用这个工具，他们不去研究如何来利用它，却去禁止它。
社交媒体分析人士乔什·克兰多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现在后任总统川普使用推特作为与美国民众沟通的主要方式，要将政客与社交媒体分开已经太晚了。
As the world becomes more dynamic,
随着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动态化，我们的国会和领导人应当去寻找方法来简化我们的政府与民众交流的方式。
随着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寻求一些重大转变，民主党人可能会不顾罚款再次使用社交媒体。
如果找不到解决僵局的方法，或者是重要问题被压制，那么我想这幅情形可能会再次上演。
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近十几年来，电商的迅速发展逐渐压缩了实体经济的市场份额，这个现象在2017年新年伊始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有近百年历史的美国连锁百货梅西商场、希尔斯百货公司以及服装公司 The Limited 相继宣布大批的关闭门店。除了电商外，在其中受益的还有网络租赁平台。接下来我们请宁亚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宁亚。
好，主持人。2017年刚开始，美国多家大型实体店品牌相继宣布关闭不同数量的门店。梅西百货于1924年在纽约第七大道开张时，曾被宣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店。然而，这家近百年的品牌在上周宣布，计划在2017年将关闭68家门店，裁员约10000人。从2015年开始到去年截止，梅西百货已关闭超过30家门店，涉及到加州、纽约、德克萨斯等多个州。据悉，这个决定是今年成本节省计划中的一部分，截至目标为$1.4亿，并将注意力转向网络销售。除此之外，成立于1839年的希尔斯百货也在上周三表示，将在今年关闭旗下150家门店。希尔斯表示，这150家店在过去12个月中销售额达$12亿，损失约6000万美元。加入这一风波的还有服装品牌 The Limited。他将一次性关闭所有门店共250间，解雇4000雇员。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传统销售行业衰落的同时，除了电商在市场上不可取代的地位以外，服装租赁平台也是蒸蒸日上。于2009年由两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创建的公司 Run the Runway 去年年底完成一轮6000万美元的融资，自2009年至今年的5轮融资共筹得$1.9亿。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珍妮弗·海曼在接受针对硅谷技术和创新的独立新闻网站 Recode 重新编码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分享理念盛行的时代，而服装产业还停留在80年前，这也就是意味着所有的财产都是终身制。而他将 Run the Runway 比作时尚服装产业中的轿车公司优步。海曼表示，今年是该公司成立以来最成功的一年，全美收入超过$1亿，并预计将租赁出零售价值共$14亿的设计师商品。现在 Run the Runway 的零售店分布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和芝加哥6个城市。年内该公司在纽约开设了旗舰店，并尝试与百货公司合作的模式，进驻了旧金山的奢侈品百货 Neiman Marcus 尼曼马库斯。美国同类公司还有 The Miss Collection、 La Tote、 Amarim 等，这些公司大小不一，针对的客户群和租赁种类也有所不同。传统实体经济和新兴行业在新的一年能擦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做后续报道。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纳粹独裁者希特勒的反犹太宣言《我的奋斗》再次在德国成为畅销书。与此同时，毛泽东最近几年在中国也成为许多民众热捧和怀念的人物。那么德国的希特勒热和中国的毛泽东热升温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稍后邀请学者进行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多家媒体日前报道说，纳粹独裁者希特勒的反犹太宣言《我的奋斗》再次在德国成为畅销书。该书的出版商德国慕尼黑现代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德国公众对这本书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使他们感到相当的吃惊。据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自2016年1月再版以来已经销售了85000次。与此同时，毛泽东最近几年在中国也成为许多民众热捧和怀念的人物。由于毛泽东的诞辰与西方的圣诞节临近，每年12月底时，中国总有许多毛泽东的崇拜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颂毛泽东，将其尊为圣人，重谈毛是中国人民大救星的老调。那么德国的希特勒热和中国的毛泽东热升温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对独裁者的崇拜的升温给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带来何种挑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对这些问题发表他的看法。敏欣你好。
林斯你好。
希特勒他的书《我的奋斗》在德国现在成了畅销书了，这个现象你怎么看？它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
我想还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一个比较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希特勒这个书啊，70年没有印过，因为在过去70年的那个版权是巴伐利亚州政府拥有的，那么他就是禁止重印这个书，所以这个书是70年没印过。你再要印呢，就是肯定有人对这个书是有一定的好奇，而且先这次印的那个书跟那个希特勒70多年以前那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是2000多页，有专家批注注解解释这个书里面的什么地方，希特勒说的那些话到底是害处在什么地方，他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批注的。所以这个书就是说他70多年没印，你就这么算，就是一年你即使85000本，那70年平均下来也就一年就1000多本，就平均这么算。所以呢，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那个这是一个就是可以解释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还是政治层面，因为德国它并不是身在政治真空之内，现在欧洲整个大陆它是右翼兴起，那么德国呢右翼势力极右翼势力，包括新纳粹主义者势力最近也有抬头。那么这种势力的抬头呢，对就是这个书的就是销售呢肯定也有一定影响。我再就是补充一下，这个书很怪，它就是许多那个书商啊，他进了书他进了很少，他也不做宣传，但这个书还是吸引了那么多人的兴趣。那么还有一个呢，不排除就是说这个书是买书的顾客不仅仅是德国人，因为这个书它许多那个销售是通过网上订购的，很有可能其他国家的读者就是买了这个书。
敏欣，你提到两个原因啊，就是说这本书70多年没有再印过了，那么这次 重新印的这个《我的奋斗》这本书呢，是加了专家的这样的批注，可以说是一个来评论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这是一个原因。那实际上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读过这本书，大家可能都知道希特勒这本书，包括我本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本书。那么就是说这一次他这个书的这个畅销啊，他是不是就是说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是人们的一种兴趣，到底是这个兴趣呢，还是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其他的深层的原因，确实是德国有一些人现在开始怀念希特勒了，就像呢中国有很多人现在开始怀念毛泽东了。
我想就是说，第一呢，我们最好就是说对那些读者啊，那些买那个书的人做一个调查，看看他们那个买书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么根据我对那个就是德国的了解，对整个欧洲政治的了解呢，我认为买这个书恐怕最主要原因还是一个好奇。我举个例子，就是马克思的书还是很畅销，就每年你要去看，就是世界上有多少人买了《共产党宣言》，买了《资本论》，那个数量肯定很可观。这是否证明就是人家怀念马克思呢？这很难讲。那么就是说，那个像那个希特勒，就是那个最近就是这个书畅销呢，我是认为说，为什么他不代表德国人民真正怀念希特勒？有下面几个就是说证据啊。第一呢，那书畅销，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希特勒的像畅销，这是一个。另再有一个呢，就是书商啊，他卖那书像偷鸡摸狗一样的，不敢做广告，每个商店呢就进那么一两本。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说右翼势力啊，在虽然抬头，但是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还是少数。并不说那个就是说怀念，你如果说是真正有怀念希特勒那种是就是说民众意识、政治是就是说怀念的话呢，你社会当中肯定有相当一大部分人，你不可能就是说右翼势力现在仅仅得到了民调支持是15%-20%左右。那么再有就是你要看德国的主流政治人物没有一个公开称赞希特勒，公开说这是好书，所以呢，我们可以排除就是根据这个书畅销这一个事实来说，希特勒也德国有真正的怀念希特勒热。
嗯，那么德国甚至包括欧洲的其他的一些国家，是否应该对就是说这本书畅销，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否应该引起警觉或者是担心？
我想就是说，对这个书的那个畅销，应该是引起警觉，但是这并不是说是仅仅这个书的畅销啊，应该对这问题，对右翼势力卷土重来引起警觉。最主要呢，这个书的畅销是发生在一个大环境下。什么是大环境呢？就是欧洲现在整个欧洲出现了右翼势力抬头的这么一个发展啊，包括英国的脱欧，包括那个法国的国民阵线，现在就是德国内部，我等会也会可以跟你那个提供一些信息啊。再有呢，要看那整个欧洲的所谓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受到了重大挫折，因为那个英国的脱欧是一个最近的一个打击，而且呢，在2008年，在最近几年的难民危机、移民危机，这对整个欧洲就是他们人民的信心，这造成了很大损伤。那么就是这些大环境下，这本书呢，就是说它是要畅销的，一定要看那个大环境，不仅仅能看这个书的那个畅销的情况。
德国的所谓的这个希特勒热，就是这本书畅销，那么也不一定就是个热了，我们全切就是说是希特勒热，和最近这些年中国的所谓的毛泽东热，这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没有关联，表面上看啊，似乎有可比性。希特勒肯定是德国历史上对德国民族造成最大伤害的这么一个独裁者，那么毛泽东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无可比拟的伤害。这两个就是说历史人物肯定是有可比性了，但是他们的所谓中国的毛泽东热和现在 希特勒的那个我的奋斗的书那个畅销实际上没有可比性。我举就是说下面两点来表就是说解释啊。第一呢，中国那官方啊从来没有真正的所谓进行过去毛化，真正没有否定毛泽东，他一直把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核心历史核心人物，而且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中国现在的领导人，经常引用毛语录，引用毛的诗词。那你跟那个德国看没法比，德国是经过就是去纳粹化的，说纳粹的核心精神、核心价值都是被抛弃的，被公开否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中国那个中国民众啊，他那个你可以看毛的画像，到处可以看到。那在德国你看不到希特勒画像，所以这说明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尽管这样，就是我们再来说这个中国的所谓毛泽东日，现在网络上也把这些人呢叫做毛粉。刚才你也提到毛泽东在他这个执政期间啊，在中国做了很多事情，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民，那么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看，有人呢就是列举了他毛泽东执政以后，或者说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后所举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可能要上百个。那么很多人实际上呢，现在来看这些对毛泽东非常崇拜，或者许多毛粉是对毛泽东时代所造成的那些伤害仍然是记忆犹新的那一部分人当中的一些人，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我想呢，就是说这些人呢，当然有些他曾毛粉当中曾经有人是毛的许多政治运动的牺牲者这就是那个包括我最近跟我一些国内的朋友啊，小学同学，我看他们的社交媒体有许许多多是毛粉，我想就是他们的动机无非是这几个。第一个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底层的毛粉跟精英层的毛粉是有紧密关系。如果中国的最高层他是很鲜明的态度，证明自己不是毛粉，那么就是中国民众当中那个对毛的崇拜的那个热度会大大下降。在民众层面呢，第一就是许多人他还是不知道，即使那些经历过文革，他只是可能有自己个人经历，他不一定知道那个全部，就是说毛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地位。第二呢，就是许多人是对现实不满，他们是通过所谓崇拜毛来表示现实的不满，他们最主要的是不满现实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现在的社会不平等，第二个呢现在是官员的腐败。他们的感觉当中，在毛时代是贫穷的平等，而且官员那个腐败呢不敢，因为经常有群众运动，所以官员不敢腐败。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是一个中国民粹思潮的兴起，因为毛他实际上他代表的是一种民粹主义，所以这些就是说这种人的心态跟毛的那个基本核心价值观呢是融为一体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提到纳粹，提到希特勒，尤其是纳粹。那么对于纳粹的这种看法，它实际上可以说是举世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像希特勒是一个举世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大独裁者。好像对于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似乎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在被全世界可以说是举世公认，认为说毛泽东就是一个大独裁者。但是呢，在美国的主流的价值观里面，经常的是把纳粹和共产主义是等同对待的。那么纳粹它的本身的意思也就是国家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其实是确实是有相似之处。2008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在就职仪式上就曾经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美国的先辈们击败了纳粹和共产主义。那么中国很多听众观众看到了以后心里头很不舒服，怎么能够把这个共产主义和纳粹相提并论了？你是怎么看的？这个纳粹和这个社会主义，希特勒和毛泽东，你到底怎么比较这两个人？
我们先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呢，就是看这两个都是极权主义的体制，他们都是有一套所谓意识形态，对自己的社会人民的就是说无缝不入的那种紧密的控制。第二呢，他们是利用那个这种社会形态呢，这种意识形态呢，来迫害人权，甚至搞种族灭绝。当然，纳粹是种族灭绝，做的是那个最厉害的。他但你要我们必须看到，在就是斯大林在中国毛时代的集权统治下，人民那个死亡的那个数字，其实是远远超过纳粹就是杀的那个人。在毛时代，大概前后左右吧，大概有4500万人是由于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丧失了生命。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大概至少有2000万人左右是被斯大林的统治，是由于斯大林统治而丧失生命。所以在美国人的，就在西方那个看来呢，就是从这迫害人权造成那么大规模的，就是说死亡，那这两个意识形态，这两种体制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美国或者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是否应该对中国的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毛泽东日，或者现在可能官方的话语当中显示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毛时代的这样的一种式样的这个东西，美国和西方世界是否应该有警觉，或者是有某种担心，毛泽东时代会不会在中国真的会卷土重来？
我想从西方那个眼光来看呢，他不一定要警觉，他是感到惋惜，就是说和中国进行了40年左右的接触交流，怎么到现在为止，那种极权主义的阴魂还并没有散掉。我感到真正应该警觉的倒是中国人民，倒是中国的执政党，因为毛泽东主义，他如果一旦在中国形成主流，重新获得政权，那倒霉的是真正倒霉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因为毛主义他是一个践踏人权，就是不顾人民生活、不顾经济发展的这种一种集权主义政权。而且在从执政党角度来讲呢，中国共产党他受到最大的打击就是在毛主义的统治下，在他200多个中央委员有一大半都是被禁，就是说被靠边站、被打入监狱的，这种。所以对执政党来讲，如果说中国再出现毛主义，那就是中国人民灾难，是中国共产党的灾难。
我们差不多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敏欣，就是像类似于这个德国的这个现象和中国的毛泽东这样的一个现象，对整个现代社会和整个的国际秩序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我想就是说，我们不必担心德国出现，就是说希特勒一个我的奋斗变成畅销书，因为德国的民主体制是健在的。如果中国真正出现那个毛主义，那么就是说我们应该就从世界角度来讲应该是很担心，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无赖国家。如果说中国现在重新又进入一个毛时代，那么中国在世界上起的作用将不再是一个建设性的和平的作用，而是一个比如说扰乱国际秩序的作用。当然我们是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发生，我想中国人民和中国现在的领导也不希望看到这种发展。
好了，敏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谈到这儿。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奥巴马总统的一位国土安全顾问星期二说，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位官员还建议后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后，继续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全球反恐的过程中所打造出的国际联盟。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白宫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丽莎·莫纳克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仍将是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他说，攻击技术的演变增加了美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难度。
going to be a huge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居心叵测的行为方可以利用的攻击平台越来越大，他们使用的战术、技术和程序也越来越多样化，从网络入侵到非对称信息战，再到破坏性的攻击行动等等。
上星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俄罗斯黑客不仅盗取并泄露了民主党电子邮件，同时还采用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等手法，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莫纳克星期二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访谈的时候说，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的网络渗透对象不仅仅限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Infrastructure or apparatus or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使用的某些基础设施、机构和企业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没有。此外，据我们了解，在信息泄露方面也没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么严重。
Disclosures and leaks, as we saw with the DNC.
后任总统川普曾多次对俄罗斯是否通过网络渗透干预美国选举表示怀疑。对此，莫纳克表示，川普在就职之后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
他一旦开始执政之后，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看到这些挑战如何演变，如果以历史为借鉴的话，我想他会对一系列做法保持开放的态度。
即将在十天后卸下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职务的莫纳克说，设立一体化的网络安全情报系统是奥巴马政府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的成功经验。他还建议川普就任总统后继续借助由美国政府跨部门专业人士组成的国安团队，并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全球反恐过程中打造的国际联盟。 VOA 卫视记者张真，纽约报道。
有研究显示，有关身体超重的负面的感觉和羞辱正在影响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情的管理方式，从而威胁到他们的健康。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数糖尿病患者必须通过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但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肥胖相关的耻辱感意味着有些人会隐瞒自己的病情，从而威胁到他们长期健康。肥胖往往与糖尿病有关。
如果他们出去吃饭，必须随身带药，人们会觉得当众吃药不好意思，所以索性就错过去，不吃药了。而这一般意味着他们的血糖值会过高。从短期来看，这不会造成太多问题。可是问题是，长期来看，血糖值很高，会给人体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失明，甚至截肢。血糖值过低则可能造成低血糖，并伴随心跳加快、视觉模糊、休克。如果不逆转过来，甚至可能导致死亡。霍华德·考克斯20年前，也就是45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二型糖尿病。10年来，他一直注射胰岛素。他说：“有时血糖过高比过低要强。”
我打高尔夫球之前不会注射太多胰岛素，因为你不想在打到第9或第10洞的时候脑子突然有点乱，所以你有意让血糖有一点点高，好打完这轮高尔夫球。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是身材肥胖，但多数人确实如此。彭伯顿说，糖尿病患者有可能会觉得节假日季节尤其敏感，这段期间媒体不断传播相互矛盾的信息。
他们似乎是在推销高卡路里、不健康的食物，并说大过节的我们应该放松，应该享受美食。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受到媒体饱和轰炸，他们播放的形象全都那么苗条，拥有可望不可及的理想身材，所以人们其实很困惑。
不过他说，不应有任何困惑的是，不控制血糖是危险的。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中国近来不断地在炫耀军力，包括了派遣航母、轰炸机群以及战斗潜舰在周边的海域和空域进行活动。 面对中国军力的逼人态势，美国将会如何来因应呢？美中两国是否正在进入互撞的轨道？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乔·考特尼议员来到节目的现场，与您就中国的军力扩充还有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交流意见，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